并不记得这个起早的进行，直到31天的这段时候，谈到关于许愿、奉献制、这个价值这样，是看妻子怎么样判断这个价值，去判断这个价值，来给这个当时这个妻子。那我们知道，我们在1月3日的时候到这个提到一次见面，那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单位，这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基准点。像台湾通常都是用公顷，或许欧美地方他们是用这个加仑，不是磅，所以不一样的这个单位就不一样的一个换算的机制。所以当时他们要献祭，就是要先定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准则。那我们可以参考到底许愿的方面有什么则，来参考生命记的23章。生命记的23章，从生命记来到23节。生命记的23章，从20节到30，在9圣经的241页，生命记的三千万律在这里看到23章，不是给妻子。生命记23章1到23，记住，你下面花的时间许愿，强化肉还有实验。没有啊，你的心拼命向你追他，你不交往就有罪。我不许愿，发不出罪。你嘴里说出的，就是你口中允许。跟请你从前要照向耶和华圣所许愿，谨守遵行。这段圣经里面最特别的谈到，知道圣经是摩西再次将神状提醒。再次来就是提醒当时的许愿，像是我们的长辈，之后提醒的晚辈，虽然晚辈会觉得很耐烦，是你已经说了8百遍，会背，我也不要再说了。是为什么长辈这个这么的，好像年轻人来讲说是非常唠叨，因为很重要，那我们说很重要，都是说3次。所以长辈对于晚辈的提醒，他会关心，会再提面命。所以同样的道理，甚至是你再复述。神就是摩西来提醒百姓一些重要的教学，特别在生命记的23章的经节中说到，你向神向耶和华的神许愿时，跟耶和华的神必定向你追讨，向儿子就有罪。所以这边传道许愿是我们的权利，是这边告诉我们，不要许愿之前要先来思考，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偿还过去可能有些晚辈。可能身体这个有些疾病，所以长辈他可能会向神的许愿，假使神让这个孩子能够来活着，就把他献给神，然后传道，然后这个专职人员，是我们知道当然许愿以后就要尽本分来告诉这个晚辈，说他们的生命是神所拯救的，所以既然献祭了，既然已经许愿了，就尽本分。求神来让他能够来向神还愿，所以怎么参道？20节说到说，你若许愿达到无罪，所以当我们思考以后，所以有人觉得来说，知道许愿是许在自己身上，自己向神负责，因为信仰就是每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不要许在别人身上，或者别人会觉得冤枉，也并不是我许愿，是你的这些孝顺人，他是会遵照长辈的一个旨意来完成。向神所许愿，所以23节怎么告诉我们说，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要照向耶和华神所许愿，谨守遵行。所以这3节这个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许愿要量力而为，且许在自己的身上，才不会来将来以后无法向神还愿，不会惹神的愤怒。所以在这个10篇的106篇，这边作诗人他总态度是值得来学习的。来看诗篇的116篇，诗篇118篇，诗篇116篇，从12节。 到新编计划招聘呢，到这些招，新编116篇的12起点到17起点，这边新编116篇的这个标题可以说是赞美主听起起比比死。那来读12起点到17起点，鲁迅定了计划期的，就是这745页。诗篇116篇的12节到17节，12节提到的男人使用到男人沉默说辞，你去点头呢？看不出去叫人被沉压淹没了，让那人要做的一切烟火多云，在烟花一中看世人之情，请问宝贵，我很睡的，睡的人。睡着的言语呢？您已经揭开了锁，让您感谢与青年要求高。要做事呢，能懂得来向神感谢跟赞美。所以十二节，他体会到神赏赐给他，不管是属灵或者是属肉各方面的一个恩典，尤其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所以以色列百姓。其实犹太人能够被神拣选，能够成为独居的，没有神的拣选，无任何人可以来害他。包括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巴勒想要借着巴兰来咒诅这些百姓，可是神不允许，将这些咒诅变成祝福。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做事的人能懂得向神来感谢、来感恩。所以这十二起面谈到说，我要拿什么来报答神向我所赐的气候？三姐说：“要举起旧的杯来称扬耶和华，所以他能够感谢神赏赐给他的这些一切的恩典，并且在谈到说要举起旧的杯来称扬神，是高举神，像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一样啊，在天上的头，个人都尊神，要如何让不是人都能够尊天父的神？神需要来传扬福音。”让我们来认识这位创造中光的真神，而且创造给我们日光中气水，才是给我们一切所需要这一切物质，更给我们以后灵魂要永远是灵性来做好准备。还是更难道，圣洁说不要在他众面前向耶和华狂妄不悦，还是更难道，他不仅懂得来取悦，他还懂得来狂悦。所以圣洁就谈到，既然能够懂得。来帮助神的应许，所以就谈到死亡不能够成为我们跟神联络的一个阻隔，所以就谈到在神眼中看圣人之死极为宝贵。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死就是一切希望都已经灭绝，跟这世上的一切福乐都已经没有关系。像在《传道书》里面所说，死的这个狮子是活的口是胜过这个死的狮子。所以人家说，有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盼望。但是死了以后，这世界上一切东西都跟你无关了。就算你活着，自己的财产，你死了变遗产，跟你完全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在生前没有做好妥善的规划，可能会引起看到长大心里面的大问题。富豪的孩子呢，会争财闹上法院，造成这个家长的一些很多的状况。所以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往来。称谢神，能够感谢神，能够照神的旨意而行事为人，向神怀怨，就看到16节说，你就能够成为神。像主耶稣所说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能够照着主人的意思来完成神所托。所以这边告诉我，这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微的儿子，应解开绑束。所以你可以看到，尤其我们对于我们信主的人而言，看到。我们信耶稣以后，神能赏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不再受到逼迫之下的一些恶者的捆束。所以，我真理是能够让我们得自由，只要我们能够遵循真理，照着神的话来行事为人，不给魔鬼来迷地步，神会来代替引领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脚步。所以这边告诉我，神已经解开了绑束，让我们还没信之前，或许在恶者的一个捆束之下。像一般人说的，要做什么事都要看人命，要看时、看日、看地、看风水，有很多人不自由， 其实还风土是最聚焦性的一些，非常模仿妈祖一些，可能他们对这份信仰非常的虔诚，但是不惜来付出很多代价，走了很多人，可是看到，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这位创造诸万物的真神，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受到这个恶者的限制，如果没有照着恶者的规矩来行事，恶者就会找你麻烦。所以他们告诉我。17节，这个作诗的说，不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不要求告神明。所以这边就来告诉，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一个，还愿来及向神献上感谢的这种一个方向。好，那我们马上就要借着这个立位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教训，就是关于这个献祭的这个意义。好，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献祭？你知道，自从这个始祖犯罪，罪而入了世界，就这个献祭这个动作。所以在伊甸乐园里面，是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提到这个任何这个献祭。当始祖犯罪，罪入了世界，然后亚当跟夏娃的后代才有这种献祭这个动作。那我们知道，按照圣经里面所谈到这个献祭的这个意义，是人为了来消灾除祸。一般说消灾祭祖，就是为你罪来消。我们知道人犯罪，罪就好像人跟神的乌云一样，像看到天空有存在，你就无法看到蓝天一样。所以献祭是为了来消灾除祸、免罪消。够我得以来亲近神的条件、这个方法。所以献祭它必须包含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要有献祭的人。第二个要献祭的记录，第三个献祭要怎么样的礼节、什么规矩，对，第三个就是献祭的条例及所献祭的对象，是当然就是天上王真神。那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献祭是何的一个由来？我们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创世纪。给杀千的敌人找到了投靠在创世纪的三章的第六节啊，直到第八节。知道创世纪第三章中的记载，就始祖因为受到蛇的诱惑，还做了违反神命令的事情。六节这边谈到，于是女人接纳棵树的果子，当作食物，悦人的心，其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丈夫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八戒，天起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但人和他妻子听见神声音，就藏在很远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像这个犯罪行为就怕。现实，好像我们看到跟孩子，然后学生，然后犯错做事情的时候，跑去躲起来，怕被这个父母亲啊、长辈、这个老师来算账、来处罚。所以你看到始祖他们犯罪受诱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怕见神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见到了自己的羞耻。所以我们看到神虽然是公义的，是谁是慈爱的？再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看到在神面对这些犯罪始祖的时候，神他先来问这个但说你做了什么事啊？你看到神给人有这种悔改的一个机会，而是始祖却因为害怕躲避而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神面对这个蛇。受悔改机会，所以他直接对蛇说：“第四节就说到说，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且牲畜受更甚，必用斧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跟慈爱，就是给人有这种悔改机会，但是给这些动物牲畜是完全没有悔改机会。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1节。创世纪三章的21节，这边就来记载说，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有人说，这就是献祭的一个开始。神为这些亚当跟夏娃，就是他的始祖要来将这个动物杀死，并且扒皮，让他们能够有皮来穿。所以这个皮一定是这个牲畜它失去了生命，它流血，才能够让它的皮来遮盖的一个羞耻。所以有人说这是献祭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亚伯跟该隐的这个献祭，他们能够因为对神的相信来献祭给神。看到为什么这个亚伯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可是该隐无法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可以来参考创世纪的4章第10节。创世纪的，我们从第4章第13节到第14节。这个记载当神将人类的始祖来赶出伊甸乐园后，人类始祖的下一代，是第二代，他们就开始做献祭这种动作了。所以这边第3节到第4节就说到说，于是该隐拿自己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女献上。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他们的功夫，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若行不好，罪就不在人前。他必厌恶你，却要治好他。"从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亚伯能够献祭得到神的喜悦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来看。第4节说到说，他从羊群中投生的两个子，那我们从摩西五经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最好的。所以亚伯他懂得将神最好来献给神。那第3节这边谈到说，该隐拿出自己的出产的供物来献给耶和华，并没有强调是出熟的果子，就是最好的。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神看重亚伯跟他供物看不重。在第7节就说到，说你若行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在前。他必定用你去来治他，表示亚伯的行为比该隐还要好。所以神但看人的外表，可更看人内心，看人的行事为人在想什么。我们再来这套希伯来书的时讲，应该是为这个经历。希伯来书的10章我们起来4节，再说一整部经文给新者。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更进一步阐述，为何亚伯的献祭能够蒙神悦纳，该隐献的更美。这位查皮佩说在经文的行者，希伯来书的11章的14节，在新圣经的325，新圣经318。虽然说在经文的记载，第四节不清楚，亚伯这就献献祭于神，该隐所献的，因此便得了成义的见证，就是神使他立无所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从刚才看这几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为什么亚伯的献祭能够蒙神悦纳？不管他能够献上最好的，以及他的行为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这个难道虽然他被该隐自己的亲哥哥来杀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的这个祭物能够来蒙神的纪念。虽然他肉身死，但是却因为这个血，知道真实的信心是要付出血，所以才能够证实他信心的一个实在。对。看到亚伯他有好的行为，并且他献上最好的，所以他能够蒙神的悦纳。相对的，该隐虽然用土产来献祭，类似这个利未记里面的土祭，但是用他的行为、他的动机蒙神的悦纳，是因为他没有信心所行的不好，并且神来提醒他给他机会来悔改，他没有把握神给他的机会。没有向神来认罪悔改， 所以他给魔鬼留了地步，说一步步来踏入这个恶者的一个陷阱里面。啊，你看完这个全世界就发生了。所以后来，该隐跟亚伯就分成两个组织，神借着了腓特，创世纪四章的这个46节，当亚当跟夏娃又同房，神又给他儿子来代替一个小，就是这个46节所说的这个以挪士。从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他们看到。在四章，创世记四章的这个章的这个起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字法，就是神的后裔跟这些人的后裔。人的后裔因为没有永生盼望，他们在世上虽然功成名就有很多的一个名利地位跟声望，是有很多那些长成就是他们所到的，是他们当中却充满了凶暴。他是属神的后裔，这些敬畏神。第五章嘛，跟大家说，他们到几岁以后就生了养女，结果生了一个孩子，过了几岁就死掉了。虽然他们没有像神的后裔这么多的功成就了，但是他们却是敬畏神的一族。所以后来在5章21节中就谈到，以诺能够与神同行300年，头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经过死就被神接去那个地方。那你可以看到，另外在创世纪的第8章里面，然后来记载，那敬畏神这个列举当中特别提到创世纪八章的20节，看创世纪八章的20节，来解读到22节。创世纪的第8章，从20节到50。在求生经的第8页，创世纪配经理的宣告，不信因为你配音。20节，请读。我亚伯与耶和华这个生活，各类及其的牲畜，飞鸟，现在还小。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出，在阴冷的云咒诅地，能从小时。心里怀着恶意，也在暗中采取的骗恶作为。地还存留的时候，我将长子一东下昼夜里的球提起。到那《清水》这个片当中，特别谈到这个农业，他们能够出方舟所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献祭，来为自己来赎罪。因为我们知道，在第6章里面有记载，当神儿子跟人儿子彼此结合，来影响他们的信仰跟虔诚。甚至神看到人终日连思想的都是恶，不但行为来有成愤怒，连他们的思想都无法得到神喜悦。所以神用洪水来灭绝当时世代。但是当时的这些人当中，只有挪亚。被神看为义的，所以神让挪亚家八口能够进方舟，能够躲避神公义的审判，是神借着洪水来灭绝当时世代。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方舟里面，虽然说人的角度而言，方舟非常的自由，是吧？就好像所用比喻来讲，像我们的交通规则一样。我们知道红灯就要停，绿灯就要行。我们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许就会发生车祸，或者是或许会被警察开单。所以有人说，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当我们懂得来遵守交通规则，或许我们就能够平安无事。对，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能够听从神真理的吩咐、真理的教导，抓住神的应许，那我们也能够像这个挪亚一样，全家都能够进方舟。能够躲避神洪水的一个审判。我们看到，当他们一家八口出方舟以后，我们看到挪亚成为当时时代的一个新的始祖。那我们看到，他的好的信仰模范就是不是洁净的始祖，他为神来准备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和飞鸟来献在坛上给燔祭。可见我们看到，后来在第6季里面特别记载，要献给神这些器物必须要洁净的。才能够献给神， 不洁净的就是要规定它的价值，这些然后是这个色克勒龙来取代，看机制来判定是多少色克勒龙啊，就会用这个金钱来取代。那所以这边特别记载说，当神为了他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在应载的缘故来咒诅地，人从小时心怀恶念，再按着我才行的来灭各样的活物。所以这就谈到，当这些敬畏神的列祖，他们懂得按照神的吩咐献祭，他们呢跟神的关系就不会因为罪的一个阻隔，能够像我们父亲跟孩子一样，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喜乐一样。所以好像列祖这些还没犯罪之前，都在伊甸的里面跟神面对面见面，没有任何忧愁，没有任何的罪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挪亚以外，也从约伯记看到，在约伯记的1章的第5节这边就有特别的记载。约伯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可是这边谈到，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不但他自己有好的一个行为表现，他也非常在意他的这个孩子。所以在这个约伯记1章的第5节这边就记载，当这些孩子们欢喜快乐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写。所以我们或许会从一些媒体看到，当这些企业家他们好不容易白手起家建立一个富可敌国的企业，但是我看到有时候对于他们孩子的教育，不是那么的，因为太过忙碌，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看到当他们没有非常在意他们，或许这些孩子们有读到很高的一个学历，甚至出外深造，但是因为他们品性各方面没有那么好，甚至有时候会造成违逆父母，甚至好像这边所说的，没有像约伯这样子看重他们的信仰胜过这个财产，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常常这样写，表示他非常在意这个孩子呢，是不是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建立起来。今天除了相信我们东方人都是希望将最好的来留给下一代，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将孩子来带到神面前？像圣经里所说的，当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带领这孩子，让孩子能够对神有所体会，我将这份信仰来当成自己的信仰。好像箴言20章里面所说的，叫孩童使他走当行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记的42章里面就来记载，当约伯他自己慢慢的体会，跟三个朋友的一个谈论，跟耶稣跟神直接跟他讲，他慢慢的来了解，他能够从过去风闻有神，亲眼见到神。就是神给他信仰这种体会，神给每个人信仰体会都不见得一样。有敬虔的长辈，不见得有敬虔这些本分，仍然要尽本分，将孩子来带到神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伯记42章的7节跟8节这边还记载，虽然这三个朋友来误会约伯，一定是得罪神才会面临这么大的一个试炼，但是我们看到神替约伯说话，在约伯记42章第7节说，神向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还，就看到，因为你们因我不如人，约伯说的是。第8节说了，说现在你们要去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的约伯那里去，会去献上燔祭。你不能，约伯就为你们祈祷，你们悦纳他，就不爱你们的网犯，你们议论我不如人，约伯说的是。所以我们看到，神亲自为约伯来伸冤，像圣经里面也来告诉我话说，所以我们越是受这份信仰，或许会受到那些鞭笞，或许觉得非常冤枉。但是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看罗马书的12章，罗马书12章。从17节读到20节， Master 清单对应七折，上面三折，所以就跟板块啥呀？新申请的230。如果说十二张的十七起贷款，还是到二十几，十七几年起贷，要不要一个中人来联系啊？兴趣做，现在是主要经理做的，现在退休，不要自己申冤冤。宁可看客户提必定主力度，因为前上记者说是原来的批发因为水一个抽屉落二就给他吃，不可能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吸引就是他们在是吧？你不可能没有学生，不要有闪失的。我说，如果你丢怎样，我就对怎样，就是在旧里面的。这管理就是牙关牙，夜关夜，丢怎样就对怎么样。所以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所以神不希望我们像一般人一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有好的行为才能够引人来认识耶稣，才能够成为耶稣的一个见证。等这怎么告诉了，不要一个把我众人鬼魅的事要我去做，那这是不容易做到，但是却是我们修隐蔽的一个方向。这边谈到我是来形容啊，借机做的。假使真理没有相抵触的话，要尽量跟人来和睦相处，哦，他说比较为善。所以这么谈到，有时候我们面临到别人的一些冤枉、冤屈，这么谈到19节说，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渡，听凭主意。这么谈到，因为经上记得说，出现在我早已，所以呢，从一不饿就给他吃。若可就给他喝，因为这样写就是把汤往对他的头上，不可为恶所摄，而以善摄。这个告诉我们要如何能够以善摄恶，就是别人对我们不好，还对他好，或许这个人的心的良心就会来责备他。像我看到现在有些人，有些现在这样觉得所说的，只因为法事增多，本爱心才渐渐的淡，其实还有多种诈骗集团，相当于就是哦。投资能够往这种高报酬，就想要感谢那些对你好，让你产生好感，让你卸下心防。可是这个告诉我，我们的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好，我们爱，因为舍弃爱，所以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能够舍爱来彼此相爱。所以这边告诉我，我们能够用善胜恶，就是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对他好。当然，这也是我们。灵修努力的一个方向是不容易做到，是我们去能够靠着圣灵帮助来求神，帮助我们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真理。就像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来记载，这个亚伯拉罕一样，他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当神来拣选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看到亚伯拉罕。他没有第二句话，他完全遵照神父，所以好像这个经文，神应许要给他大，给我成为大国，并且能得到大。所以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神就因此他的应。那在第七节跟第八节这边谈到，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说到说。神向亚伯兰显现说：“不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主做坛，从他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吃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主做坛求告神。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亚伯兰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为神来筑坛，知道筑坛就是要献祭，就是要为自己来赎罪。”够跟神保持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像有人说如果平时你没有跟神有维持好的关系，才好像一般一些学生一样，平时不努力，平时抱佛脚，熬夜读书，可能或许就不见得有好的成绩。是如果你平时就能够跟神有这种好的关系，不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他不论亲到什么地方，他都能过来足坛来献祭，来求告神的名。所以他跟神的关系维持得非常好，就是神称他是他的一个朋友，并且他要做的事情都向他来。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机会型的业主都能够借着现金跟社也做好很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新时代，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已经成了这个万能这个祭司的时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从第九节，第十节。但是为行为高等，学习因三八十的彼得前书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节，我们一般是为前学的主任，是由群尊的祭司，是圣经的，是属神的，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前爽的日子，现在却做了喜的子；从前毁着蒙冤屈，现在却蒙冤冤屈。这边谈到今天能够完成拣选，成为神国的百姓，谈到就像旧约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是被拣选出的，是君王像君王那么尊贵的祭司啊，这谈到是圣洁的国度。所以神是圣洁，所以我们做敬拜神的神儿女，要向圣洁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当我们享受了神给我们的这些我们在神国的这些美好的一个权外，我们要尽我们当尽的义。所以这边谈到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故奇妙光明者，就像老婆她被神的荣光照以后，她的人生180度的转变，成为耶稣基督招信的仆人一样。那这是我们的方向。那我们就分享这边，